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用了好几个礼拜讲彼得前书，我们说那个是初代教会的初心造就课程，是纪要真理的课程，所以你下一些功夫啊，我想你会对于福音的基本的真理有一些更多的认识。我要请大家再读一两节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那上个礼拜我提到彼得前书不只教导我们要愿意为主受苦，他强调一件要紧的事，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真正受苦最先我们应该要有的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事实上我相信我有一点经验，我也从别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受苦的心智，那么他即使真正的遇见那些别人觉得很苦的事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那么苦。我不敢说他完全不会觉得苦，但是不会像你所以为的那么苦，如果你先有受苦的心智的话。在这一方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上一次我们好像没有详细的提到，那就是虽然我们讲到基督受的苦，常常讲到十字架的苦难，这也是圣经明确讲的，但是其实主耶稣自己他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只有一次他讲到他自己里面的苦。他被卖以后被审问，后来被鞭打被侮辱，后来被钉十字架一直到死，他没有一次提到他的苦，一次都没有啊。如果说有，他提到那种灵魂跟神天父隔绝的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后来他讲到我渴了，似乎也是在十字架上讲到内心的苦。可是圣经明确的说，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讲这个话似乎并不是在表达他的苦，而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他说经上有这样的话是应验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说我渴了。所以事实上通常这种情况那下面的兵会拿用苦胆调和的醋给他喝给钉十字架的人喝，要减轻他的苦，可能这个有一点像古代的麻醉药，有一点点麻醉的效果你知道我们今天有麻醉药开刀可以不觉得痛，不过是近代这100多年来的事情，在这个之前也许华佗做过一些事吧有一些这样的传说，可是都不是最完全的。那古代也一点这样的，很可能那个时候钉十字架也是这样。可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显然他不是真的想要得着这样的舒缓，因为他只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因为圣经记载说，当兵丁拿着沾满的这个醋的海蓉就是像海绵一样递到他口中，他只要吸一口也许会减轻痛苦，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尝了一下，是不是他舔了一下而已，只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而已。所以我读圣经我发现主耶稣他就是在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包括受鞭打的时候，还有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觉得苦，只有一次，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只有在客西马尼园他清楚地讲到他心里的苦。他跟门徒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与我一同警醒。可惜门徒没有一个人跟他一同警醒祷告，他们都睡着了。那里显然主耶稣是真的很苦，因为他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再去叫醒门徒，再跟他们讲一遍，门徒还是没有警醒祷告，还是睡着，第三次再去这样做。主有三次告诉门徒他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要他们 警醒祷告，陪他祷告，可是门徒没有，我们的主独自经过这些，只有天使来帮助他。希伯来书明确地讲到这一件事，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所以啊，我想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更重要的更关键的受苦的时刻是在客西马尼园，而那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降服，一个得胜。当他这样得胜之后，我想那个跟我们这里讲的得受苦的心智是相关的。当他这样得胜以后，我们就看见他坦然无惧的昂然的面向十字架，无论遭遇什么，包括鞭打这些，都没有再使主退缩，或者是表达出很大的痛苦，并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形容。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我一直都没有很欣赏 Mel Gibson 所拍的那个受难记啊。当时大家都在流行鼓励大家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我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也没有反对人家去看，就是可是因为我不太觉得那个是很合乎圣经的啊，因为当然我们想到主受鞭打还有他付的代价，我们受感动，这也是对的。圣经也明确的讲主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可是我相信主真正的最重要的苦是在客西马尼园，而且在那边他的得胜是关键性的得胜。而且这件事这个真理不是只在讲到耶稣，而是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件重要的真理。你如果要真正的在苦难当中得胜，我相信你要先得胜的是你自己的内心啊。所以你不需要想到哇前面可能会有什么苦难而很战惊很恐惧，你不需要这样。你需要对付的是你里面这个恐惧的心。就像有人提到的，美国有一任总统讲的，他说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的本身啊，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的本身。也就是你要胜过这个，你要预备好无论遭遇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为了这个你需要祷告，直到你真的生命向神降服。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在初得救的时候就这样，如果彼得前书真的是初心造就课程，那么显然彼得认为一个人不是等到灵性高超或者真的要面对殉道，而是从初信他就应该使自己生命向神降服，就是殉道也没有关系的那种降服，就再也对前面无论苦难死亡没有惧怕了。我相信主希望我们从一起头就是这个样子。我想初代的教会那些真正的殉道者，那些得胜者，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都是这样。所以还没有临到之前先有这样的预备，这个是受苦的心智。彼得很清楚的讲，那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有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就一定能够得胜，对吗？那上礼拜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讲受苦，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没有完全按次序讲，中间跳过了一段。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七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前面这一段七到十节啊，最好你能够把它背起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他为这首诗歌谱了曲，也许有的人会唱，我们待会来唱。那个弟兄他用雅歌做他的笔名来写这些诗歌的，我们也有时候唱他别的诗歌，比方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是，还有。我就走到神的祭坛，有没有？我常常把这两首是一起唱，那个是同一个 作者写的，他用一个笔名叫雅各，不是所罗门的雅各，那个雅是哑巴的雅各。他也写了这首诗歌，我们来唱好吗？我不确定这样会帮助你比较容易背这一段经文，我自己不是这样背的，我自己是先背会这一段经文，才唱这个歌，所以很快就会唱这个歌。可是你也许可以先试试看，给我们起个音，我们来唱。如果你今天早一点来聚会，你听见我太太很早就弹了很多遍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今生之手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相关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找说的名恩是彼此不是做身百般恩是你老管家，做身百般恩是你老管家。再一遍，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今生之手尽一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早说的彼恩赐彼此不是做身百般恩赐你好管家，做身百般恩赐你好管家。我也唱想要知道谱，我有一本诗本，我不太常唱的那个牧西之歌，在那个圣经教室上也许可以找到，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在78首。好，我们回来看这个圣经，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圣经讲到世界的末日，很多圣经的作者都讲到世界的末日，这是很重要的题目，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纪要真理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关于主的再来。圣经讲到世界末日，不是说到人类怎么样用核子弹啊，或者环境污染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毁灭自己，而是提到那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圣经明确的讲会有一个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第一次来就有了已经纪念了2000年的伟大的圣诞节，这个圣诞节是怎么样的正确，怎么样的清楚，怎么样的真实，主耶稣的再来也是一样，神把基督的来到那么明确的把它区分成 两次，就是他第一次来，他的世界的末了称为他的再来，他的第二次来，那是基督再临的日子，是世界末日。这个是基督徒应该认识的纪要真理。彼得说那是一个万物的结局，它不只是一种灾难，或者人类自我毁灭，或者是来一个世纪病毒，类似这样。你常常可以在一些小说或者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这样的描述，可是彼得提到的世界的末日不是像那样，他说那是一万物的结局，而不只是比方人类毁灭啦，地球变成不适合人居住啦，这样而已。那个比起万物，那是很小的范围。可是， 彼得讲的是万物的结局，也就是一切事物的终局。那因为这样，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他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做环保尖兵，他没有这样讲，也没有叫我们去举旗抗议 核能发电，没有叫我们做这一类的事。当然你说那个时代没有这些，可那个时代有别的事，像奴隶制度这些，使徒们也从来没有叫他们去走上街头做这些事。彼得叫我们做什么呢？如果有一天会有万物的结局，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显然这个跟我们这个万物的结局，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的命运，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会来到一个终局，好像到了终站，你一定要下车的，你不能不下车。那是一个结局，在英文里面，命运跟终点站是差不多同一个字，对不对？一个是 destination， 一个是 destiny。命运就是我们那个终局，就是我们的命运。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的命运会来到终局。那个时候，很严肃的事是这样。那个时候，你不再能够做什么来改变你的命运，你不再能够说啊，我重新有一个开始，我再来，我要立志要怎么样做，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那个是一个终局，是一个结局。这是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这样一直的走下去，而是会有一个结局的。所以彼得说，你应该趁着还有今日，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现在的教会也越来越注意要警醒祷告。那我们还要留意，不要把警醒祷告只局限在为比方说还不信主的这个世界祷告，比方希望城市有个转化，希望有一个复兴，希望更多人归向主啊，我们为了这个有很多的祷告，有祷告大会，有祷告小组，有个人的祷告，有进食祷告，有很多这样的祷告。可是那不够，或者说那不是我们唯一要专注的事情。可能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时间跟心力来了解警醒祷告是指的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警醒祷告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次把它跟要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信主的祷告完全放在一起。有些地方稍微提到，可是在讲警醒祷告的时候，一大半都是跟我们这个人有关，而不是跟我们外在的环境有关。这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外在的环境，可是圣经一直有一个真理，就是只有我们自己对了，很自然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我们讲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也有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如果能够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有一个好的预备，那么很自然的人会来问你，你有机会做见证，你能够带人归向主。所以为自己祷告，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所以这个祷告应该不只是intercession， 并不只是代祷为一些事物人事物来祷告，而是有的时候包括了安静在神的面前，在心灵里面跟他有交通，有亲近主的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好像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储备丰富的丰盛的膏油能够储备神的同在。这个是主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他再来之前我们应该做的预备其中一个很要紧的点，对不对？事实上主在那里讲了三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最先讲的就这一件事，就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相信那个跟我们要警醒祷告有密切的关系那彼得在第五章，我请大家看一段经文，第五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第六节，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第七到第九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嗯，在这里彼得提到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在这里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能够储备神的同在，能够过亲近神的生活，能够没有分心。当然有好些事情需要注意，可是在这里我借着彼得前在这里提到的，我提到一件事，就是不要为今生的思虑让我们的心被累住了，让我们分心。也许彼得特别觉得这是会让我们分心很重要的其中一件事，虽然还有别的事，可是彼得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在这个地方我想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轻忽这一件事。我也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胜过这个忧虑的罪，可能我们的生命很难很平稳的活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自己在讲到警醒祷告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类似这样的事，对不对？不要让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累住你们的心，记得吧？路加福音21章，主讲到类似的事情，叫我们警醒祷告，好叫我们到时候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两样事，一个是钱财的迷惑，一个是今生的思虑，不要让这些缠住我们的心，累住我们的心。所以显然这个忧虑是很容易让我们分心的事，我指的是我们能够专注在主的面前。不时的有人会问我们，我们说亲近主等候神，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能够不分心，能够专注，能够不会思想跑来跑去。我想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你平常就要学习不要让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无论什么事，有一些事你觉得说我当然要关心，我是妈妈当然要关心，不，主称那个叫今生的思虑。你以为主在说什么？你以为主在说坏事吗？他不是在讲那些污秽的思想或者别的，他指的是好像我们需要的东西，叫今生的，今生的事，今生的思虑，我们在意的事，就是那些事。当然主的意思不是我们都不要管那些事，可是主不要我们让这些事抓住我们，让我们分心。所以这是年初我们跟大家讲的，主提到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是说这些事不要了或者不重要了，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优先次序，你们如果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神的果包含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那才是我们要一直追求的事。常常留意我们做的事是讨神喜欢的，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是和谐的，留意我们充满了喜乐。你如果让你的生命常常充满这个目标，你就能够更多脱离那些今生的思虑。你的家庭、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长辈、你的同事、你的工作，是你身体的状况、环境、这个世界的发展、政治怎么样搞，所有这些事都不会让你太分心，你很容易再回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学会这些事，先追求那些事。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自己已经许多年已经早已养成这样的习惯，无论遇见什么，每一天常常专注的去想，就是很单纯的这些事，就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像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好像其他的事情不太会那么的抓住我们的心，即使有时候遇见很不容易的事，我们也很快能够再转回头，再安息在主的里面。所以不要忽略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件事，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不好？彼得说一切，请注意这两个字，一切的忧虑。古代有一位圣徒，他提到有八项致命的思想。后来有一个有名的教皇大圭勾丽把它稍微简化成七项，称它为七项致命的罪。这个说法传流了十几个世纪，一直到今天。可是在那最早期他所讲的八大致命的罪里面， 最后一项就是忧虑，包括烦闷忧虑这一件事，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个，这个是很影响我们分心的。而在那里那位圣徒他告诉我们得胜这个忧虑的道路是什么，他提的事情很有趣，他说是智慧，智慧。我想一想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从一个谨守的心来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人会得到智慧。如果记得没有错，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一段话跟这个意思 可能相仿佛，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不是，这一句话当然也很好，可是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保罗显然把我们得到智慧跟谨慎行事放在一起讲，对不对？所以你常常留意，不要随便的放纵自己，喜欢生气就生气，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认为我们的看法就是对的，所有这些我们常常留意，有一个谨慎的心，留意只眼睛看看自己，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很可能那是智慧的来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比较容易活在自由跟光明中，不会被今生的思虑所缠绕，我们比较不会分心，而能够好好亲近主。然后彼得接着讲，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用到了一点箴言里面的话，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也是彼得在他这卷书的起头第一章二十二节好像就提到类似的话，在这里他再一次的提到。那万物的结局近了，包括一件事，有一天我们会像什么样子也会来到一个终局。我们从小到大都有很多学习，对不对？你看小孩子一年不见可能他有很大的不一样。事实上我有的时候到国外去三个礼拜回来，就发现有些小孩子好像又长高一点了。不只是这样，他的样子会有点变化，他的认知，他的智慧，他的性情，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都继续在变化当中，可是很遗憾的，有一些人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以后他就很少变化了。他看着环境变化，他的做事做什么事可能有变化，可是他这个人没什么变化了，那是很悲哀的事。我们并不是用比方二十年变化自己，然后就要来过另外六十年的生活，神没有这样说的。我们用整整一生要来变化的，要来更新变化的。神想我们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样子。如果神就是爱，那他希望我们到后来成为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人，他想我们变化成他的样式。所以我想这是很要紧的，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会来到一个终局。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要变有可能已经无法如愿了，你要小心，现在是你的机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启示录最末了宣告一件事，你可以说是很可怕的宣告，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他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你不觉得这很恐怖的一个宣告，对不对？你如果现在需要做一件事，需要清一个水沟或者什么，把自己弄脏，你不会担心，因为弄完以后你可以洗一洗，甚至洗个澡换个衣服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身上脏的地方就会永远这样脏下去，那有点恐怖哈。彼得讲的比这个更恐怖，约翰在启示录讲的比这个更恐怖，因为讲的不只是外面身体的脏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污秽了，不义了。我们把刚刚那段经文再读一遍，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来，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嗯，所以万物的结局包括这个事。嗯，有一天我们变成什么样子，会来到一个终局。嗯，那是一个可怕的宣告，可是我相信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那是一个有福的奇妙的宣告，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使自己更新变化，更多变成神的形象。一旦你真的走上这个道路啊，很可能在结局来到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变化的。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条永恒的道路。很多人相信，虽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完全了解永恒的完满的意义，可是很多人相信我们在永恒里面还会继续进步的，只不过那个方向是你在世的时候确定的。如果你是在污秽不义的里面，你也会在那里面继续的长进的。什么叫继续的长进呢？你去看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就知道了，在那边只会越来越污秽而已。所以有的人把刚刚那段经文，读成这样说，不义的叫他仍旧更加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更加污秽，圣洁的也是这样。嗯，所以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在地上把这整个生命的方向给确立了啊，有一个基本的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世上追求爱。如果你想到万物的结局有一天包括了这一件事，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后面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对吧？所以他很清楚的讲，你必须在世上开始这件事，不是将来忽然变成他的样子。这里特别讲到爱，可能也因为这样，彼得接下去讲，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这段话我们读一遍。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有人是讲到，有人是服侍人的，还有别的，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服侍。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尽了，会来到终局，包括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在世上能够去服侍，能够分享，能够去爱的机会也将来到一个终局。再讲一遍，有一天我们能够服侍，能够去爱，能够去分享，会来到一个结局。你不要以为一直有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还来得及醒悟，如果你今天蒙光照，你想到我们在世上，我们过去不够这样，可能我们还是因着自私，我们顾自己，而没有使你的家人快乐，使你的亲友快乐，使你四周的人更快乐，没有尽量的求他们的喜悦，像主自己所做的。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机会，这是彼得警戒我们的。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连这个也会来到一个结局的，你不会一直有这个机会的。可能对有些自私人来讲，他根本不觉得有这个机会有什么宝贵，我比较要紧的是我有没有机会更多的得着。这种人都是非常世界上最愚昧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给予、给出去、去爱得着的喜乐，得着的满足才是最高的、最伟大的、最恒久的，对不对？一个人尝过这个就知道，如果你今天没有尽心尽力这样做，有一天连去爱的机会都已经来到终局，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还是你的机会，不要一直想到别人应该怎么对待你，而是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你要怎么样对待别人上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发怨言。我相信彼得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有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你发现你会发怨言？一定是对别人、对环境、 对一些事情有不满意的意见，通常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不够充满了爱，想要只想要彼此款待，彼此服侍，想要分享，想要去爱，我们可能不够。彼得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讲，我再读一遍，他说你们要彼此款待，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也就是当有人做出让你想发怨言事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就是去款待他。这里讲到款待，让你觉得好像一定是要煮 一桌饭菜，可能不止这个意思啦，它包括了我们就是要让对方能够得着好处，服侍他们，我们去爱，我们去分享。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弥补这些，在万物的结局来到之前，让我们追求充满了爱。像我认识的荣教士，像我看过的那些人的故事，戴德森、圣法兰西斯、圣经里面的保罗、约翰这些人，我想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圣徒，一些不知名的圣徒，他们在世的时候那样充满了爱。如果你真正的明白这一件事，你就差不多可以想象，当他们进到天庭的时候，他们将要变得如何的自在，如何的丰富，如何的充满了喜乐。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已经如何，所以当我们进到天庭的时候，我们将要发现我们跟我们的主是那么的和谐的，是那么的 match 的。这就是圣经想要我们追求的东西，叫我们像耶稣。所以现在我们还在这里醒悟，彼得提醒我们，我们会有一个机会不在的一个终局。所以彼得劝我们要留意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想那意味着我们会更正确的使用我的恩赐。我发现我们如果要更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好像还需要明白一件事会帮助我们，就是你能够看见别人的恩赐，你能够看见而且肯定而且欣赏别人的恩赐，你才可能更正确的使用你的恩赐。其实你想一想看，保罗用我们身体的肢体来讲到教会里面各个肢体的功能，我们身上的各种器官，如果某一个器官独行其事，你的这个人一定不会很健康很舒畅的，一定不会，对不对？他们彼此和谐很重要没有一个器官想要扮演另外一个器官的角色，可是又尽量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能够善用我们个人的恩赐，跟我们能够认出别人的恩赐来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相信的道理，我自己也许多年多少有一点这样的经验。有一位古代的圣徒这样讲，我不知道忘了是不是大德兰 Teresa of Avila， 也许是他，我忘了。他这样讲，他说当你能够看出别人可能拥有你所没有的恩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认识别人的恩赐，而且你也开始有谦卑在你身上。这是很有趣的想法，我也觉得是。真正的谦卑一定包括这一件事，你会开始你一定要先开始想别人会拥有我没有的恩赐，然后你才会认出别人的恩赐来了。有的人不这样，有的人一直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觉得他们知道一切。一个认识这样的，比方一个这样的爸爸或一个这样的妈妈，他就不会什么事都是在教导他的孩子，他会有的时候会去请教他的孩子事情。这个对于父子母子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吗？可是我知道有的父亲，他可以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他还是扮演一种角色，就是凡事他比他的孩子懂得多，就是这样。这样的人 还不太认识什么是谦卑，他也不太会欣赏别人拥有什么恩赐，这样的人连自己的恩赐都不会发挥的最合宜最透彻。想一想我讲的这个事好不好，这个需要一点思考，一点默想，一点更俯伏在神的面前，让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点亮我们的心，而且带向实行。我再讲一遍，就是要想办法认出别人的恩赐来，这样你才会对自己的恩赐有更正确的认识。恩赐在圣经里面意味着一个白白的东西，不是我们努力而得着的。英文用 gift 来讲到这个字，礼物，那是一个礼物啊。如果人给你礼物，你不会说那我要为你工作几个小时，你不会这样问，对不对？你如果愿意得着的话，你只要伸出手来跟他说谢谢就可以得着，对吗？恩赐就是像这样。在新约圣经里面，译成恩赐的这个字跟译成恩典的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的，是有关的。恩赐是从神的恩典来的，也许恩典讲到那个抽象的那个含义，恩赐讲到具体的借着恩典赐给我们的。可是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包含了优美的意思，所以神给我们都是像这样，是优美的。当你使用恩赐的时候，能够也认出别人的恩赐，大家能够配搭的合宜，这种优美才是真正恩赐的本意。那种只是很炫人眼目，因此有什么神迹行出来啊、有时候那不一定是恩赐的真实的本意。也许有的人觉得他的出身不好，他的境遇也坎坷，他很愚钝，哪有什么恩赐？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彼得是这样讲说，神百般的恩赐一定有你的一份，就是主。我想彼得讲这个也许想到主耶稣在、被卖之前提到的一个比喻，就是给他的、门徒都要给他们恩赐的那个银子的比喻，对不对？有给5000两的，有给2000两的，有给1000两的。我有时候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他是有5000两的，我只有1000两，可他讲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应该事情是他去做的，他算数不好，他把1000跟零画等号。主没有说他有零恩零银子，对不对？主说他有1000银子，对不对？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主在比喻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完全没有提到。事实上你不要完全用外面看起来的才干来衡量一个人有多少恩赐，那个不准确。神才能衡量我们，神讲那个5000、2000、1000没有叫我们去比较说、这个人怎样出现，那个人看起来2000，那个1000看起来这个只有1500的样子，神没有要我们看这个的。神只是让我们知道各有这些，而我们总要按我们有的尽心的服侍就好了。所以也许有的人看起来，别人看起来也许只有1000，也许你人只有1000，他200而已吧，可是很难说，他说不定那个恩赐特别的大，你很难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不用学就会弹琴，弹得非常优美的琴，你会不会觉得他恩赐很大？可能，对不对？尤其如果你学过琴，发现学了老半天还是很多调子还不太会弹，还是考不上雅马哈的这个可以教琴的等级。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是荷兰人，他后来神呼召他到、东欧的国家去，在那边那时候还是、不开放的时代，在那边传福音送圣经进去。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名字，只用一个化名写他的书，叫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他小时候，他有一个哥哥，他那个哥哥是一个在人看是智障，智障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的名，连什么话都，你跟他讲话完全没有办法做回应，跟你回话，那他唯一会讲的两个字，在荷兰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就是 Bass， 那是他的名字啊 ，Bass， 因为人家叫他 Bass， 所以他唯一会讲的话就是 Bass。他常常早上起来就去站在他家门口的一棵树下，他每一次站同一棵树下，有邻居经过都认识他，跟他打一个招呼，人家叫他名字他也一样，就自己唯一的回应就是 Bass， 就很快乐这样，那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娱乐。看见这种人一生，有人会觉得说神怎么会让人有这样的一生，他们家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父亲有时候在晚上就召集全家，有空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有一点聚会，他父亲会弹一点风琴，家里一部风琴，他父亲就弹琴，然后大家一起唱诗歌敬拜。这个贝斯特别有音乐的感觉，他喜欢坐在那个琴下面，那个琴啊，他靠着琴啊，琴有声音，不但有声音而且有震动，他就喜欢感觉那个震动，他就很快乐这样。可是有的时候他不是每一次哦， 你没办法要求他这样，有的时候他忽然快乐起来，他一整快乐，忽然他就探出头来说 Bass Bass， 他唯一会讲的话就是 Bass，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他爸爸就会让出那个琴的位置让他上去玩一玩琴，他就坐下来，然后像他爸爸一样拿起另外一个谱来放上去，多半都放颠倒了，可是他一开始弹就好像有一个天使在那里一样，跟他爸爸弹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错的音，而且非常的优美，如果邻居经过都会停下来听他弹琴，很多人都几乎是噙着泪水这样听他，他不是每天晚上表演就是了。如果你只看那一幕，我想你会说他有很大的恩赐，对不对？你很难说恩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给你讲一个我们很多人认识的人，我很多年前就认识周神柱牧师，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那时候他还是校园团契的辅导，他是台北灵粮堂的会友，偶尔他们请他在台上讲道。说实在话，我认识他好几年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恩赐，就的一个传道人而言，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传道人，就是他讲道啊，说实在话不是没有口才，可是不是那种让人家觉得哎呀，他讲道的讲的特别好的 那种会这样称赞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谁会知道后来当接下台北灵粮堂的事工之后神借着他所做的工作，对不对？我想他有别的恩赐显出来，至少显出一样恩赐是以前可能大家不会去想的，就是他也特别有一个广大的心的恩赐，这跟他的教会后来变成很多人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要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打开你的眼睛看一看别人，留意一下四周的人，学会去认出别人的恩赐，而且去欣赏别人的恩赐，一定会有助于你认识自己的恩赐的。带着谦卑的心一定会有帮助的。事实上上帝赐给你无论什么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恩赐，没有什么太小。我喜欢想到有一个女孩子，她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她小时候家非常的贫穷，可是她有得到两个洋娃娃，不是因为她家有钱买，显然是有人送她的。有一个洋娃娃比较差，比较破旧，一个洋娃娃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对她来讲，小女孩有洋娃娃是很快乐的事，对不对？可是有一天刚好有一个她看见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也是很贫穷，她没有洋娃娃，可能是他妈妈提醒他愿不愿意送那个邻居小女孩一个洋娃娃，他表示愿意，可他就面对一个天人交战的选择，要给他哪一个洋娃娃。你知道后来他给哪一个？ 不是他妈妈要他的，他自己选的，给他好的那个洋娃娃。嗯，他开始尝到给人好东西自己的快乐，那是很小的事，对不对？给一个洋娃娃有什么了不起？嗯，可是就同样一个态度，后来发展成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从他得着祝福的人，遍布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我讲的是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蒙慧姊妹小时候的故事。他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到台湾来，很多人因为他乐意分享而得到许多的祝福。我们也可以这样，也许你现在能够分享的很小，不要轻看这个很小的事。只要你自己内心真正的对福音有认识，你真的尝过主的爱，尝过主的喜乐，它里面的安息，你就有东西可以分享，那就是神百般恩赐中的一部分。也许你不太有口才，可是你真的拥有这个，你就一定有机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约翰卫斯理可能是他的母亲，我忘了，还是另外一位长辈，在他年轻的时候跟他讲过一句话，后来成为他一生侍奉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他说，内心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我个人也相信这个，不是啊，把一个道讲得最头头是道有力，也不是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神迹的经验会显得有力，而是你内心的见证会是比所有这一切都更有力的见证。当你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当你见证基督的时候，如果那些你所传讲所见证是真正你内心的东西，那么会是最有力的见证。那个就是我们善用我们的恩赐。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学习不要看人的外表啊，外表会骗人。有一些人外表很恶，其实他们有可能比别人都更有渴慕的心。只要你真正的触到他们的罩门就可以了。我有好几次有这种经验，比方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家庭，他的那个弟兄的父亲，他们从小就在军事教育里面长大，所以这个弟兄，虽然已经很大了，儿女也都长大了，看提到他父亲还有点怕，我想我听他讲话的语气。后来他父亲生病在台北住院，他们本来家在南部，他就很希望我们去看他，借这个机会能够传福音跟我讲。可是我还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啰里啰嗦讲了一大通，人家只要告诉我在他爸爸叫什么名字，生什么病，在那个医院病房就好了嘛。哦，他不是讲一大通，你知道讲什么吗？就是怎么样，你去的时候最好跟我约好，我也要在场。然后就很犹豫，为什么？他很怕我去看他父亲，他爸父亲会把我轰出来，因为他从小对他爸爸就是那种在那种铁腕管理底下，军事管理底下长大的。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了，所以我没有理他，我去看他根本不跟他联络，我去了他不在场没关系，他爸爸也没有把我轰出去。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是这样。后来他父亲信主了，而且在我们这里跟他母亲两个一起受洗的。很好，对不对？他父亲后来被主接去了，他的墓地就在我父亲的墓地的附近而已。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可是这不是只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遇见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看外貌不敢做，我遇见过一个我觉得很可惜的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妻，那个姊妹从美国跟我联络说，她父亲生了病，医生说只剩下6个月好活，她很快就要回来，然后希望我们能够为她父亲祷告。那因为父亲还在家里，可能我不太容易去看他，所以他一回来，一回台湾，我就预备了一点东西，请他送给他父亲，先做一点先头的工作，后来如果再有机会看他会更好一点。医生说他父亲有6个月要活，他回来一个礼拜之内他父亲忽然就去世了。当他告诉我的时候，问他说我东西你送他没有，他说我还不敢送他，很可惜，对不对？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这样，不要看外表。 勇敢一点。使徒们讲救恩，很自然的，常常都会引到关于主再来，像今天彼得前书最后我们提到的题目，彼得也是这样，他在这里提到，在那个时候，罪恶、试探、苦难，一切的干渴都要窒息，那是一个万物要带到终局的日子。对有一些人而言，那个终局是可怕的审判；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那个终局是荣耀的盼望，对吗？彼得说，我们信靠他的人会被神成全，包括苦难都会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且更宝贵的是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荣耀、尊贵。彼得说要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的话，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最后读第十节好吗？五章十节，一起来读。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是彼得的结论，可是最后他用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结束他这一卷书信。他说他写这个信是要证明他所论的这个福音是神的真恩，是神的真恩。这第几节的话？第十二节的话，这神的真恩，他要我们在这个恩上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彼得前书，盼望这卷书在往后的日子继续成为我们的祝福。